上车倒头睡，下车自然醒。在紫金山天文台，同事们都知道，只要不出差，即使是周末，常进也总是待在办公室。任何时候去找他，他都坐在计算机前鼓捣自己的研究。常进的办公室里啊，有好几台计算机，他一会儿在这台上运行程序，一会儿呢又在另一台上计算参数，总是一副自得其乐的样子。关于他对工作的痴迷，天文台里啊流传着很多小故事。其中有一个呢，就是还是台里原来没有食堂的时候，常进总是从家里带午饭过来，中午呢就拿着饭盒去水房用微波炉加热。有一次啊，热饭的间隙，常进呢转去了办公室和同事聊工作，聊着聊着，哎，他就聊出了一个新点子，他立马就返回办公室开始验证。直到下午，工作人员打扫水房的时候，发现了那盒又放凉了的饭，满楼的找主人，常进才想起来，哎呦，自己的饭还在那儿呢。让同事们佩服不已的，还有常进快速入睡的本领。只要出差，他上了车倒头就能睡，还能打呼噜，等到下车自然就醒了。大家都感叹啊，你这效率高啊，回去又能继续干活了。久而久之，大家就明白了，这都是长期繁重的工作训练出来的抓住一切机会休息的本事。常进以身体力行的方式，30年如一日地展现了一个科学家该有的专注。他曾经这样解释说，科研工作者是最幸福的，用纳税人的钱做研究，满足自己的好奇心。因此科研工作者一定要高度认真负责，要刻苦工作，要对得起纳税人。对科研工作者来说，大部分时间是比较寂寞的，早晨起来就开始思考，中午晚上一直到睡觉都在思考。要想取得一点进步，脑子里总要装着要解决的问题，这就叫专注吧。我小的时候啊，看到媒体报道讲数学家陈景润走路时思考问题撞到树上，当时我不理解，现在到我们这个年纪就明白了，这就是搞科研的正常状态。当你思考一个问题很专注的时候，才能够取得突破。到2020年，悟空号已经在轨运行了近5年的时间，远远超过了它的设计寿命，所有部件都还保持最佳状态。5年的时间里，悟空号已经捕捉了超过80亿个宇宙高能粒子。2017年，第一批研究成果发表在了《自然》杂志上，向全球展示悟空号绘制的世界上最精确的高能电子宇宙射线能谱。一般宇宙射线源产生的背景曲线呢，是比较的平滑，在能量较低的部分，电子数目较多，而随着能量的升高，电子数目呢会快速减少。但是悟空号直接测量到电子宇宙射线能谱会在 1.4 万亿电子伏特处形成一个鼓包，那就是多出来的高能粒子，这个呀就是不合常理之处，可能呢是与暗物质的湮灭有关。相比当年的气球实验，悟空号测量的更为精确，而且啊能量区间还高了一个数量级。如今每天走进办公室，常进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检查卫星传输回的数据，对悟空号进行体检。面对监视器上给出的卫星的各种数据和图表，他要核对电流、电压、温湿度、姿态，确定一切正常之后，然后在当天的悟空运行日志中划勾。如果说卫星是整个科研团队的孩子，那常进呢，就是大家长。担心身在外太空的卫星会感冒啊，或者是发烧。虽然外人看来常进是院士，还是项目组中年纪最大的科学家，但是他依然参与对悟空号的监测值班，包括节假日在内。2015年到2020年的6个春节，基本上从大年三十到正月初三都是他值班。 常进盼望着悟空号能够传回更多的数据，在不远的将来能确认暗物质的踪影。他说，现有数据中有引人注目的迹象，但是还不确定，未来的工作还将继续。常进曾说，悟空号的终极目标是找到暗物质，但最终能不能找到，这就不是我能预计的了。重要的是，我们的研究和观测结果可以打开一扇门，门后面不一定有暗物质，但一定会有别的什么，会有新的发现，可能是另一处花园。常进相信他不会空手而归，就像爱因斯坦曾说的，宇宙最难理解之处在于，它居然是可以被理解的。